我们第二个谈的是福音书的起源啊，或福音作品的起源。我们前面跟各位讲了嘛，四个福音书被教会接纳为正典，他谈的内容是拉扎勒的耶稣。作者把他们的把耶稣的生命是活泼生动的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今天我觉得很遗憾，我们的阅读的这个限制，我们已经很难去发现这个作品很活泼，或者很好玩，很有趣，很多笑话啊，就是我们大概就是读得太紧张啊，就是我们那很难去对每一个就是对整体的这个了解，我们越来越弱。我们希望对每一个细节问了很多真的不变的问题啊，为什么哪里有尸体的那有老鹰？为什么他还问吗？老鹰吃尸体啊？啊，那什么意思？好，那的确在这一句话在历史里面很多的诠释的争论，但是一个话、一句话、一个文字、一个段落不懂，不应该去影响我们去接受整部作品很有趣。但是我们就是真的被影响了。我们就想这个问题想破头想不清楚这样子。好，这是个很遗憾的这样子。好，作者把耶稣的生活，我真的是我自己越读越活泼，故事很有趣啊，呈现在我们面前。那我们只要留心读呢，也可以立刻发现啊，四部作品我们几乎要说四个耶稣。几乎要说了，但没那么严重的，就要说你至少我们把若望福音跟这个前三部对立来看的话，你真的就要看若望福音跟这个东西非常不一样。那如果你读的是马窦跟路加，问只都各只读前两章童年故事，你真的很难去想是讲同一个孩子诞生了，很困难的啊，就直接看。所以它真的是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同的目的啊，他谈的真的是同一个人。所以要了解福音呢，有两个因素必须要注意。第一个是福音形成的过程啊，这部作品到底怎么写；第二个是他有什么写作的观点，作者有什么神学的渴望的表达的。我们这一讲呢，重点集中在第一个问题，就是福音形成的过程。就是那关于这个书的神学的内容，大概要到各位到诠释学里面才会真正去比较的去研究。我们后来会给每一部作品稍微以蜻蜓点水方式稍微提到一点点，但那个很难讲的仔细啊。谈到福音书的过程，我要提到一本小书啊，这是1964年中作圣经委员会小书，这么薄一本小书啊，内容更薄，这里面已经包含了一个著名的这个 Fitzmyer 一个作者。美国的作者他的诠释在里面了，也非常小啊。那么这个书叫做福音中的历史性真理啊，作品这是教会的文件，1964年出的文件，各位可以看，图书馆很多啊，可以看一下啊。那这个文件呢，就是把我们今天到1964年啊，对于这个福音的起源的过程呢，做了一个综合性的表达，非常重要。所以你要明白这个书怎么形成，这个是一个重要。我下面就基本上根据这个书的几个断点，我把它节要摘录出来了啊，让各位读，然后给各位做一点简单的导读。那这部作品，这个小书里面有这个王金红神父的对于那个Fitzmyer 的神父的翻译哈，他的讲诠释的翻译，各位可以看一下，很好的小作品。好，那么凡尔文献呢，启示宪章17-20号。基本上也是根据这一个福音中的历史性真理的错要出来的东西。你看这个小册本非常重要。那各位知道这个中作圣经委员会在这个非常晚，大概19世纪末期成立的嘛，在这个。好，那么圣经提到这个书自己就有告诉我们怎么写的。我们看路加福音1章1节，一个非常精简的表达。作者说德奥斐罗君作啊，可见的德奥斐罗啊，关于在我们中间所完成的事迹，已经有许多人依照那些自始亲眼见过的，并为真道服役的人所传给我们的，着手编成了记述。我也从起头仔细访查一切，遂立意按着次第给你写出来，为使你认清给你所讲授的道理正确无。好，这个路加作品是献给一个人，他叫德奥斐罗 啊。然后呢，他现在写的东西是在我们当中所完成的事，啊，当然他这写的比较早了，其实他路加大概在耶稣的生命事件他还没诞生吧，啊，没关系啊。这个事情呢，很多人已经写了，啊，很多人怎么样着手编程技术嘛，对不对？怎么写呢？按照那些至死亲眼见过的为真道服役的所传给他们的，所以那些耶稣生命事件的见证人以及那些宣讲者所留下来的资料，啊，有人根据那些资料然后编成了记述。你看路加直接说编辑，对不对？然后说我路加自己，我从起头仔细访查一切。访查什么呢？访查那些传下来的资料啊，对不对？我们就后来就有人说去访问圣母玛利亚，那这个太过分了呢，讲太过分讲吧。那你知道这个从文字里面去讲，你说从你说路加为什么可以写那么多？说因为他问过圣母，对不对？那你就要问，那马窦很惨，没问过圣母，所以马窦写的是童年故事，假的吗？不能这么说嘛，对不对？如果说真正问过圣母的话，你就真的要从路加跟马窦的童年史就各选一个了，不能两个同时存在了啊。所以很多很多过度解释，但是慢慢的开始用脑筋稍微批判一下。好，路加说我仔细访查了一切这些材，然后呢我决定怎么样按着顺序给你写啊，这个有点夸大了啊。当然他的按着顺序是从耶稣的公开生活直到死亡跟复活，但是好，然后怎么样，目的是什么？让你认清楚啊，给你上的慕道班是正确的，讲的道理正确的，这个意思啊，给你讲的道理嘛。好，这个写作很清楚，对不对？证明告诉他我们所谈的耶稣基督的救援的事件全部道理就是这个作品。好，那么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我们说大概发生在30年啊，主历第30年。那么福音书的成书大概65到100年，有的人甚至讲130年，那太夸张了，怎么等100啊，保守一点，65到100。那路加大概写在85年左右啊。我们可以知道历史中的耶稣跟报道历史耶稣的书距离蛮远的啊，差距蛮大的啊，很大。那这么一个大的时空，怎么样给它能够跨越过去呢？连接起来呢，就靠着目击证人。目击证人曾经讲述过耶稣的故事，然后呢，有人从第一手的资料，他们继续传递，变成第二手、第三手、第四手啊，有人开始传递耶稣的故事。那有人怎么样，也开始比较晚期，就开始把所听到的事情慢慢的怎么样写成一些文字的报道。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为什么？传统的历史流传过程。我们跟各位在一开始跟各位谈的哈，这个福音形成前、新约形成前的源流的流传过程。因此我们一个表格来综合啊，从耶稣到福音的作品之间它经过的阶段啊，经过的是耶稣，经过宣讲者，经过福音的作者，或你可以说编撰者。内容呢，首先是耶稣的言语跟事迹，然后呢宣讲者首先是目击证人，然后是他们的学生徒弟门徒们啊，他们开始讲这些口传啊，或者已经形成一些文字，然后最后呢福音作者把所收集的全部的传统编辑成书。你看耶稣的事件呢是在30年之前就完成，或者到30年吧。那福音作者65年以后，你可以看到这个福音作者65年跟30年之间结差35年嘛。那可能讲的更宽大一点的话，从70年开始写的话，间隔40年啊。你们推想一下，路加在85年写的话，他大概几岁啊？一般正常人，一般当时年纪寿命都不长的嘛。能够活到50是高寿啊！不要忘记啊，伊莎伯尔不是老年了还没有生孩子吗？你说多老啊？老到他先生还在上班吗？还没退休，对不对？勒卫斯记50岁退休，这个有写啊，圣经有写的。所以伊莎伯尔不会超过50岁， 不会，那你已经是年老的妇女，那你希望玛利亚活几岁？你希望作者在写作几岁写？你说路加去跟圣母有直接的关联是几乎不可能啊，不敢讲百分之百不可能，几乎不可能啊。这稍微这个算一下就可以大概知道，所以我他们是真的是根据传统啊，收集传统资料，让他们做一些比较仔细的考证跟分辨。那路加他的确，我们还可以相信他自己有一个历史学家的训练，他可能在考证上会比较努力一点点。说不定我们大神这么说。好，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这个作品。我们下面这个讲义里面给各位的文字呢，放在引号里面，就是通通来自这个文件啊，《福音中的历史性真理》1964年的作品啊。你现在你看看多少年了？50多年了啊，60多年了。好，主耶稣和他的招选的门徒常常在一起生活。他们从起初便跟随他，目睹他的工作，聆听他的教导，因此他们成为他的生活和教导的见证。第一个阶段，耶稣的生活跟教导。所以门徒们是耶稣生命的见证人，他的言行，他的奇迹，他的教导。那么门徒们本身没有写下作品，没有写下福音书，没有写下任何作品，他们是以目击证人的方式啊，在耶稣的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宣讲做见证啊。这一切传统的开端是透过门徒们回到这个终点耶稣自己身上，耶稣的言论跟作为是所有耶稣传统的开端啊。我们这边哈很强调哈，言论跟行动或者作为是分开的，要分开的。因为这个传统的流传呢、啊、怎么样维持这个忠实啊，我们大家可以相信啊，在言论部分啊比较能够忠实的传递下去，因为他们说他们听过耶稣说什么话，他们大概会仔细的小心的讲。那么他们对于耶稣的事迹的传递怎么样，是他们看见那个事情吗？他们去说。那虽然是耶稣一个人的生命，大概12个门徒就会出现12个说法了，这不奇怪的。所以知道耶稣的作为，其实在保存上来哈，当然就知道他们在传递的过程里面，可能就加了一些自己的意见，或者我们说好意的解释吧。啊，所以关于耶稣的言论的记载，不同的福音当中呢，我们也注意到有相当高的一致性。你比较马窦跟路加，除了在编排的位置不同以外，它文字的一致性其实蛮高的啊。但是耶稣的事件呢，就是出入性就比较大啊。关于这个奇迹的数量啊，每一个事情的发生的情况，就会有一些比较大的差别。所以相对于耶稣的言论呢，那么关于事迹的报道在流传的时候改变会比较大，而言论会比较好。但是最后我们说还是一样，传统都要回到耶稣的生命上面，最终的根源是耶稣，毫无疑问的。那耶稣的言语跟行动是他完成使命的做法啊，他以言语宣讲天国，给人指出天主是父，宣告天国已经来近。但他不是讲空话的，他以行动来证实。所以他跟罪人一起同桌用餐啊，他向僵化的安息日的这些规条挑战，他治病，他驱魔。那这一切呢怎么样，都证实他所讲的是真的。所以每一个作为，耶稣的每一个作为都在表达天主的慈爱，表达天国的内容。在此时此刻，人们就惊艳到天父，就直接在天国内生活了。就所以很简单的理解方式，耶稣的言语是解释他的行动，他的行动是实现他的言语啊。这是耶稣的言语跟行动被保存下来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再说一次哈，耶稣的言语是解释他的行动啊，那他的行动就是实现他的言语。就当他宣讲天国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透过治病跟驱魔告诉人天国来了啊。他的行动哪里不再有疾病，不再有跟神作对的魔鬼，什么地方啊？那天国了。 那耶稣他宣讲天国临近了，他就透过驱魔跟治病的行动来证明实现这些言语。这个其实啊，这个其实你要注意到，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最大的困难，就是我们无法把这一个在生活里面体现。我就跟我讲的最常见的这个教会的礼仪，我们现在教会的礼仪里面，我已经对抗了几十年还没有成功啊，就先把这个失仪啊彻底消灭掉啊，没办法消灭。什么意思呢？弥撒为什么需要解释？神父的话在解释神父的行动，我讲主祭了啊。那主祭的行动在实现他的话，不是吗？我们要一个外人跟你解释啊，最有名的是婚礼弥撒，对不对？现在要交换戒指了，戒指是圆的，像那什么什么；戒指是金的，像那什么什么什么。这个谁不懂啊？好像我是外星人一样，进了地球不知道什么是戒指，不知道。啊，我也曾经碰过一次，就是一次弥撒里面有那个司仪，因为很棒嘛，啊，讲的巨细靡遗。然后因为一方不是教友啊，就那一方的父母亲弥撒后去感谢那个司仪，谢谢你跟我做的这个东西，他忘了去谢谢神父。我真的是真的事情，不是当教会真的事情呢。那很遗憾，我们今天不去教基督徒在感恩礼当中注意神父的行动。我再举个例子啊，昨天我们庆祝谁啊？昨天哪一位圣人 ？Martin。今天呢？乐山真是讨厌了，啊，约沙法特了，啊，约沙法特。这个字是审判的意思，他的名字约沙法特。好，各位你去读一下他的故事。你们都有这个我灵赞颂主的浏览器吧？你读一下那圣人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了哈，今天的跟昨天的全部的弥撒经文、祈祷经、献礼经跟领圣体后经，都在讲他的故事。这位圣约瑟法特，他的致命的原因是他希望教会合一，对不对？他从正教会皈依天主信仰、天主教，他为了宣讲这个合一，他讲得那么成功。别人称他为什么？灵魂的掠夺者，啊，他可以把灵魂从正教会抢到天主教里面来，他们就很生气，然后把他杀了。好，那么今天的领圣体后经是什么？求天主说因着感恩圣神真正促进合一，那个主题啊，很清楚的。好，跟这个看，其实我们现在没有能力，我们就是没有能力去真正把教会里面丰富的知识就是。直接领受，这个我现在跟你讲，就是应该要教的。我们没办法去直接领受它，我要透过一个，讲实在也不是专家，我讲二流跟三流诠释者帮我们解释，我无法自己进到这个感恩礼里面，我认为是最大的悲哀，我觉得。当然，我以前也当过司仪啊，在我读神学之前。慢慢就发现这个是不对的啊，不对的。跟你讲，你看这个真的是这样，耶稣的行动、福音作品、教会礼仪，到后来啊，整个的生命。现在我们生命现实，我们讲话跟做，我们常常笑意大利人讲话没有手不会讲话，对不对？他其实是他是整个人在讲话嘛，他的行动里面在实现那个语言嘛，这是一样的。我跟他就当做一个题外话，各位提一下。真的，你如果你在你团体里面啊，你知道行讲干注意一下啊。那些我不是说，但也不是完全不要试，就是你看，你要问他到底的功能是帮助还是阻碍？帮助我们更进到这个救恩，还是阻碍我们得到救恩？得到救恩啊，不是懂礼仪而已，就是那个意思，而是我真的是进到了里面来，我是真正能够参与在里面才行。好，回到我们的这个故事第二段话啊。当主以言语教导的时候呢，他也使用当时通行的论证和演讲技巧。由于他的教导合乎听众的思考方式，因此他的门徒们能够轻易的明白，并且牢牢的记住他的教导。这个写的好厉害，对不对？就耶稣的教导怎么样， 合乎听众的思考方式嘛，啊，所以他的门徒怎么样就能够轻易明白便牢牢记住，啊，这是好的宣讲嘛，啊，所以耶稣的宣讲是按着当时流行的方式给予门徒教导跟训示。这问题我们知道被非常清楚提出来，啊，先提问题，比如说安息日是许作善行善还是作恶，安息日准许治病吗？准许行善吗？还准许作恶？在跟人辩论时候呢，那么人们用旧约呢，他也用圣经，用圣经表达，然后他用很多比喻用图像来解释超过一般言语所能够表达的事实，特别是天国。那比喻呢是当时人都非常熟悉的图像，他们共同的生活的背景，所以很可能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也教给门徒一些固定的宣讲的格式跟内容。耶稣派门徒们去宣讲，我们知道他当然说什么都不要带，对不对？但是依靠天主嘛，我们当然相信这是个最核心的命令，他应该也教给门徒们一些你出去大概可以怎么说，我相信应该 要有的了。这样子好，当然这个福音没办法写，无法证明，那就比较合理的是这么理解。所以耶稣的言行是非常丰富的、生动的，就流传下来。所以如果你说这些东西啊，只是门徒们的自己的创建啊，那是不行的；或只来自于门徒们的记忆或想象是不行，那是非常客观，真正就回到耶稣这个人身上。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相信呢，啊，在复活的信仰被建立之前，耶稣言论已经相当受到重视，耶稣在生前的教导就已经很被重视。我们知道福音有段话说什么，说他的宣讲有权威嘛，胜过我们的，当然不是一句福音后的人发明的话，很你可以想象应该耶稣在历史上生活的时候人们对他的感受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传统，啊，形成最根本的原因。因为门徒们怎么样正确的了解了耶稣在生活中所行的奇迹跟别的事件，我们这边当然也不能够否认啊。我们谈这个正确了解，是因为耶稣死亡复活后的光照，这当我们当然也放在心里面。但是他的生命的事实是先是在历史里面发生的。耶稣生活中所行的奇迹跟别的事件呢，都是为了使人相信他，让人怎么样在这样的一个信仰中接受救恩的喜讯。那我们回忆耶稣讲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个表格来综合耶稣讲的内容，很简单，天国临近，然后呢天主是父，所以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这句话，然后天主是父，但目的是什么？让人什么接受天国，让人什么开始彼此相爱，同时呢真正的爱天主，爱天主跟爱人。好，这是耶稣的生命阶段，我们接着进入第二个阶段，教会的口传阶段。耶稣事件在他的死亡跟复活就离开这个历史性的时空。好，这门徒们呢首先宣讲主的死亡与复活，并为耶稣作证。虽然呢耶稣在世的宣讲的内涵是什么？是天国临近，是天主是父嘛，对不对？那门徒们宣讲什么呢？耶稣复活了，主复活了。谈到复活，当然就已经包含了他的死亡，所以你看到那个转宣讲的核心就有转变了啊，从天国天主的国变成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换句话说，门徒们在复活的宣讲当中已经在进行什么？诠释耶稣的世上生活。他们是在信仰当中重新理解并且诠释，他们现在有怎么样当时跟耶稣还在历史一起生活的更多更广更深的认识，更美的生命经验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福音中关于耶稣的记载都是在复活信仰的观点下写下来的啊，他从来就不是只为了记载客观的事实啊，他是在复活的信仰在复活的光照之下写的。因此呢历史中的耶稣的图像难免会得到一些渲染，甚至于是刻意的 啊，譬如说在路加福音点很直接的，还当耶稣在世上生活时就直接称他为主啊，不然这个主是只保留给天主的，在新约作品形成之前。好，我们看下面一段话哈，门徒们忠实的解释耶稣的生活和言语，他们在选择宣讲的方法时也考虑到听众的生活及环境啊，因为跟老师学的嘛哈。在耶稣自死者中复活后，他的天主性被清楚的认识，然而信德不但没有毁灭，人们对他过去的事迹有的记忆反而更加坚定，因为呢，信德是建立于耶稣的言行之上的。好，所以我们基督徒因着信德，并没有把耶稣的历史事实否定掉，还是肯定的，因为信德是建立在这个耶稣的历史中的生命。好，虽然门徒把耶稣当作主和天主子来朝拜，但是呢，耶稣却没有因此成为一位神话性的人物，他的教训也没有被扭曲变形。相反的，由于宗徒们经验了耶稣的光荣事件，并领受了真理之神的教诲，因此对主的实际言行有更完全的了解，把这些了解传达给他们听众，这是无可否认的。好，这是这个中座圣经委员会的教导，这是应该我们共同的信仰，我们是这么相信这个作品的，我们这么相信圣经在新约部分所留下的内容是这么写成的。好，耶稣的言行啊，先是口传，然后是文字啊，文字。那么在这个以文字形态出现的时候呢，最初是简短的片段啊，这些简短的片段是分散在各处，不同的团体、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保存，那慢慢怎么样会形成一些固定的格式，我们称它为类型。啊，什么类型呢？就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文这个生活的事实来表达，也跟各位讲，就福音是比较大的类型啊，书信在我们的现实生命当中有不同的文学的格式，用在特殊的生命场合。你一听说很久很久以前，你知道童话故事要开始了，对不对？你说啊，我们两个人怎么样交往了很久以后啊，知道这个要结婚了，喜帖寄来了。啊，那特别是在这个王者录啊，在附文里面都有固定的格式嘛哈。其实我常常在欧洲旅行，我很喜欢去看他们在墙这个小地方堂，他们在叫他们门口贴的啊，张贴的一个东西，结婚的讯息或者死亡的讯息，格式都是一样固定的，一看就知道啊，不会弄错的啊，这样子。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比如说结婚的启示，你一看就知道它是一个结婚的公告等等的东西。当然今天会有一些新的创新变化，那但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固定的格式大概一本我们还知道的，那比较我们所常常看到的这些在圣经里有些，譬如说比喻啊，譬如说奇迹故事，譬如说耶稣跟人们的辩论，我们跟各位提过的 apophthegma 在前面讲的已经谈过这些东西了，这是所谈的。那初期教会呢，关于耶稣传统是非常生动跟活泼的，对于当时的人而言，对于初期教会的基督徒，他们重要的不是讲故事用什么语言什么方式，而是对这个事件的理解，就是宣讲者跟聆听者他们彼此沟通的重点是宣讲者要把这个他对这个事件耶稣事件理解讲给听者听，那听者他当然希望听者怎么样达到他一样的理解。所以这个初期教会的宣讲在宣讲的同时就已经加上诠释，这逃不掉的，我们今天是一样啊。我们今天神父们如果在主日天的宣讲是做一样的事，做一样的事，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是自己的理解，不是网络的某某人的理解，不是去剪贴来的，这不行的，这不行的。因为网络上的理解不是故事不好，那网上的故事那很难放诸四海皆准，它很难直接针对这个宣讲者目前眼前团体，很困难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发现讲这个好像真像 讲给别人听，不讲给我听的，那我听就觉得无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啊！但是初期教会没这个问题，他们就是直接的对于耶稣事件的，他们以生命理解，然后以生命讲授，所以 他们对于复活事件，再加上复活事件光照，他们对耶稣的生命的理解呢，就可以非常美的宣讲。因此呢，在讲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就我们说过了头。当他写书时候呢，就直接在福音当中就加上了这一些在以后的信仰的宣告的头衔。啊，我们知道，如果这些门徒们在耶稣还活着，就真正的公开的宣信耶稣天主子的话，你很难去想象他们会逃跑的了。啊，这我们大家比较说，他在耶稣的生命当中的理解是不成熟的，而在耶稣的生命事件完成之后，他们在复活的帮助之下，才真正的直接的称耶稣是主，是天主子。在写作时呢，也不小心就直接超越时空，写到了耶稣的历史情境当中去了。事实上呢，我们是怎么样？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深的认识耶稣生命的丰富内涵。我们必须要说了，我们今天教会在两千的发展还在继续认识，还在继续丰富当中，因为圣神怎么样，还是领导教会嘛。教会，我们当然会发现，我们越来越难有新的发现。这是真的。好，我们得注意到这个初期教会这么生动的啊，这个活动力，他们对于新的领悟也放在他们的宣讲当中。但这个新的领悟不是他们自己要创新，不是要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要非常直接的面对现在的信仰团体，给予实质的帮助。所以他们所讲的不是一个客观的新闻事件报道，而是怎么样在这一个时刻里面帮助现在的人能够真正的采取生命的抉择，悔改以及相信耶稣的福音。我们用一个表格一样来综合嘛。所以初期教会门徒们他们最早的这些宣讲的就是怎么样，他们讲的是耶稣的死亡跟复活，然后呢在耶稣死亡与复活的光照之下，他们来诠释他们曾经经验过的耶稣的生命的言行，讲给那些现在的眼前的听众们听，他们的教会团体，他们的目的是要帮助大家悔改。悔改就是转向的意思了，生命方向的转变，转向耶稣基督，转而相信耶稣基督，相信福音，相信他的生命事件带给他们救援，带给我们救援。这是最早的宣讲人。好，我们再读一下下一段。正如耶稣在他的复活后向他们解释旧约和他自己的话，我们记得这个厄马乌的故事，对不对？中途们也按照听众们的需要解释耶稣的言行，他们辛勤地为真道服务，在宣讲时用各种适合于他们的目的以及听众的思想形态的方法，因为他们对希腊人及教外人、外邦人了，对有智慧的人及对愚笨的人都是负债者，保罗的话。但是呢，对于他们用来宣扬基督的各种形式，我们应该加以分辨并予以评估，例如要理、叙述、作证、圣咏、光荣颂和祈祷词，以及其他在旧约中和当时人所惯用的文学类型。所以我们要读的是，我们在读到这些作品的时候，知道他们现在在讲什么东西。是讲一个故事，是叙述性的，是宣传一个当相信的道理的错要，还是呢为耶稣作证，或引用了圣咏，或是一个对于神的光荣赞颂词啊？我们必须要来分辨。意思是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这个该首先看出来的了，这是一个最外在的文学的格式嘛。那这也是我跟各位曾经大概讲过，我说如果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宣读，在礼仪当中宣读，做读经员，我们扮演先知的角色，至少得先分清楚我在读什么东西。如果是一个福音的故事，我应该成为一个讲故事者。如果你读到像保罗书信一个光荣赞颂，你应该跟保罗一样嗨的了，声调要高，赞颂天主嘛，不是那个平淡无奇，哇哇哇哇练完了。 这很糟糕，这是很可惜的。这是一个很美的，你看这个小文件啊，是非常重要的啊。我希望各位能够找时间，今天你们也去看看吧。这个读完这个文件，它的本身的只有十几号而已啊，以这个的编排，只有七八页啊，一小时读完了，慢慢的读完了。后面的一个解释作品，这是大概这么多啊，非常著名的一个这个。我讲错了，不是俾斯麦亚，对，俾斯麦亚，这个人，这个耶稣会的会士所写的一个诠释，他对于这个文件的解释，帮助我们明白，这个小文件啊，帮助我们非常多。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包含我刚刚跟各位说的，在教会生活的实践，在礼仪的参与当中都有帮助。我们的图书馆还蛮多的，大概有十几本，我想注意到，各位可以一起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到这个地方，接下来我们去星期二再跟各位继续下去，星期四啊。好，我们继续还在这个介绍那一部小册子啊，福音中的历史性真理。我们跟各位从这个作品上面说了，那么福音它所写的东西最根本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有这个教会传递的阶段，耶稣的宣讲跟门徒们教会们的宣讲，然后最后是把这些宣讲的材料或者是人们对于耶稣生命的观察的资料，然后综合编辑成书。我们在第二个阶段，我们讲完了耶稣的宣讲，现在是门徒们的宣讲。上次我们读过了这一段话，是在耶稣复活后呢，向门徒们解释，那么旧约里面是指着他自己讲的，然后他自己的生命，他也讲一个新的话。那门徒们开始宣讲是怎么样？也是按照听众们的需要。什么例子？例子很简单，如果你对读几部福音的话，你可以注意到初期教会的作品四部福音啊，收纳进入正典里面，你读马窦福音，你马上就意识到了哈，有很多话重复的出现，最常见是那一句，这就应验了经上的话。你当就问，那什么经？什么经？当然是圣经嘛。所以是犹太人的圣经，不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因为今天的圣经后半半，不是新约还没有出来啊，所以一定是指这个传统的犹太的圣经，我们讲的旧约啊。所以这个作者他一直提这个应验了经上的话，表示什么？读者们对那些话都熟悉。那你说什么人可能对那些话熟悉？那一定是有犹太背景了，所以这部作品不可能写给外邦基督徒看。如果他读者是外邦人基督徒的话，他们没有犹太背景的这个基本的知识，那这句话这就应验经上的话，对他们就没有意义嘛？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读就对我们没什么意义啊，因为我们旧约都不熟，对不对？我们今天要理解马窦福音，那第一个准备工作，我们得旧约看熟一点点，这是很简单的。我们今天读圣经最大的困难在哪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作者预设的读者。作者写这个圣经的时候，写这个作品，他也没有想到他是在写圣经呢，他只是给他当时眼前的读者写东西啊，他没有想到2000年以后他的话成了信仰的标准。那我们今天要读一个古代的经典的话，我当然第一个要去看他本来的作者跟读者群有什么基本的前提，我如果能够达到那个前提，我就容易懂了，很自然的啊。那我们现在是因为没有那个预设那个解，我们就硬读就很困难，这麻烦其实很容易明白的。所以我们看到啊，当犹太基督徒是写作对象时，那么这个作者呢就会说啊，你看旧约的预言都在耶稣身上应验了。那这个正是马窦福音最大的特色嘛。你就明白了哈，初期教会马窦福音团体他们的宣讲的方式跟路加是不一样的。那路加写什么？路加他写的特别强调什么？天主的大能啊， 行奇迹大能，天主的慈善。所以这是什么？这是对外邦的基督徒所写的东西啊。他的写作的对象基本上就是从外邦的世界里面接受了基督信仰的人。就当外邦人规划进入基督信仰的时候呢，那么最大的一个关键，他们本来就活在一个多神的文化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作者要告诉读者们，我们的神比你们的神都大，第一个，然后他要说是你们的神根本就不是神，神是唯一的。所以从一个多元的宗教信仰里面进到唯一信仰，其实是个过程的，一整个过程的。先告诉他们过去宗教背景里面，他们为什么人需要神呢？要超越人嘛。那现在他说有一个超越一切神的神，然后他最后再说这个神别才真神，别的不是神。所以我们知道路加在中途大事录十四章里面，当保禄在宣讲的时候，在伊克里雍讲的话，就说他只好摊子，对不对？别人把他当神拜，他说你们神是 nothing， 你们不是神，我们只有一个唯一的神而已。所以这是一步一步的进展的。那你可以明白路加他写的东西，所以他对象是预设的是什么，应该是外邦规划的基督徒。因此你读马窦福音，你知道耶稣的话是什么，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像天父一样成全。相同的话到路加变成你们应该是慈悲的，像天主一样慈悲嘛。是同样的概念，同样的描写，最终的效法对象是天主，但是呢讲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啊。一个是义德成全，这是犹太传统的概念，那个是慈悲，是外邦宗教经验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两个简单的例子就知道了，初期教会的宣讲也是非常顾及听众们的需要的。这本来应该是任何一个愿意讲话的人都应该注意到的。有点就跟你们说嘛，问你们 写考卷，你要顾虑 改考卷的人吗？要写的字要清楚啊，是一样道理啊。这个都是，这道理都是一样的，只是怎么样去运用它而已啊。好，那么耶稣的尊威的神性啊，在复活事件之前呢是不清楚的，人们难以辨识的。那现在呢，经过了复活的事件以后，才被真正的公开宣扬。我们看见了，连耶稣带着最近的门徒们，在复活事件之前那个苦难事件跑光了吗？没有人真正认出耶稣是谁，要到复活的事件之后。所以我们看见初期教会是现在宣讲耶稣，因为他们相信耶稣是神，但是呢他们在宣讲时呢就没有这么在意啊，要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跟流传到他们手中传统一模一样，而是他们理解这个传统，理解这个事件，在现在这个时刻他们去看这个团体这个讲话对象的需要，他们做一些调整，或者是增加，或者是删减，或者是改编，都可能的。所以当时人会把耶稣的某些的言论啊，如果认为这个话对读者可能无法听的时候，他就会改变一些方式。像刚才的例子就是一样，如果你们应该是成全的，在犹太社会是很容易接受的一个义德的概念，但是在外邦社会就不容易。路加就很简单给他改成应该是慈悲的，但还是一样一个描写神的特质嘛。那各位，今天我们在读经一里面啊，这个三十二周星期四的读经一，读智慧篇，谈的是智慧的特质嘛，对不对？二十一个啊，三乘七，你就知道这是象征，选了二十一个，特别刻意的写的嘛。这个完美的意思，对不对？那这些特质一样，就是在用的是希腊哲学的表达方式啊，因为。这个智慧书是在哪里写的？在亚历山大，在当时还是希腊文化盛行之地啊。他用这些概念，他可以跟读者真正的沟通。虽然他描写的是天主，但是已经是一个比较希腊化的犹太社团当中的用语了。这很自然的，这是要明白讲话的对象是谁，然后呢，用对象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宣讲。这是初期教会作者们他们留给我们的榜样啊。 我们今天就常有个笑话，对不对？我们常常过去，现在比现在少了。过去我们常看见神父们、老神父们在圣诞节发脾气，骂那些不该骂的人。啊，因为在场都来了嘛，他就骂那些不来的人，不来的听不到，这样子就挨一顿骂，对不对？台湾这个至少我小时候常看见的，长大才发现莫名其妙，奇怪，我来莫名其妙好好的，你骂我干嘛？可神父们就那个突然间不知道，我觉得就是太兴奋了，看叫我那么多，对不对？可以好好的讲一顿话，对不对？但是呢，完全就是没有针对对象讲。这例子很，这是我讲这个例子，大概台湾的人都经验到这个情况，这蛮特别的哈。就是你可以看到，那么其实我们圣经里面已经给了点榜样了哈。宣讲者要知道他宣讲的对象是谁，按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包含语言跟符号，都必须他们能够理解才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在台湾，就是或者全世界我们讲的这个信仰本位化，这最核心的因素。我怎么样在本地用本地人共同能够熟悉沟通的概念传达信仰，那这是高难度的。对，我一方面懂信仰，一方面有信仰体验，另一方面我必须有本地的文化的特色，我自己也得有啊。那我们神学院的学生知道，我们知道天主教神学基本上我们还是从欧洲进来的嘛，我们基本上我们整个语言表达方式都是非常西洋的方式的，所以在这个方式神学院学东西要真正的进到具体的堂区团体的时候，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不能够很多字不能直接用的了，这个要慢慢练习跟体验。好，那么新约中我们再举个例子，譬如说这个建立圣体圣事啊，我们在马窦福音听的耶稣话是，这是我的血为众人流出的。好，这个为众人流出基本上来自于以赛亚先知书，这是个闪族语言的特别的方式，是他们的犹太的母语的方式，他们都知道众人就指一切人，为一切人。但是呢，在外邦团体呢，他们就很特别的，路加福音把它这个是为你们而流的血，路加福音22:20啊，马窦的26:28建立圣体圣事的语言，到了路加就变成了把众人改成了你们，就直接针对这一些刚刚从一个多神环境里面规划的，让这些人就听得特别感动啊，是对我们的。尤其你要知道，这些如果我们探讨宗教现象的话，这一些最早规划的基督徒啊、外邦人，他们是哪一些人？可能绝大部分是所谓的敬畏天主的人啊，就是本来就对犹太文化、犹太信仰、犹太的伦理感到喜欢的、渴慕的。众人非常多，我们知道在福音就很多了，包括那个百夫长为他们修建会堂的啊，所以这些人他们但是不能够成为犹太教者，因为他有太多规矩了，太多规矩了。你记得那个伊索比亚太监也是一样，因为身体的残疾他不能成为犹太教的，他还是来朝，他自己知道的，他还来朝圣了。所以这些人他早就准备好，如果这个样的身体的阻挡啊，这些繁复的犹太的这些文化规矩拿掉的话，他们自然就接受了，他们人几乎都已经准备接受天主了。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相信最早期的外邦基督徒应该是绝大部分这群人来的，他们现在发现这个神的特别对他们，当然感动的啊。所以这个血是为你们流的，就很针对性的讲话，你可以讲的路加是或者是福音的作者，他们真是非常明白的，怎么样去变动几个字，他并没有违反。已经讲实在的，这些对那些不接受的人，基本上耶稣的提携也没有产生功能嘛，没有实施的意义了。虽然是本来应该有意义的，但他们不接受就没有了，天主不勉强人嘛。就这个把这个众人改成你们，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啊。适应听众团体的需要来做恰当的宣讲。好，我们这样子可以看见啊，就是初期教会的宣讲跟当时的具体的生活环境是有密切关联的，所以我们今天所留下来的全部的材料都是在一个具体环境当中留下来的，很少有这个抽象的东西，就是跟时空脉络脱离的东西很少的。我基本上能够保留下来是在某个特定团体一再被使用的东西， 那这个保存这个传统的这个时空，就我们讲这个当真正的生活的实况啊，就那个经典、那个文本、那个传统，它能够留下来是在一个环境里面，就实际生活的状态。我们用了一个字 ，sitz im Leben 啊，这德文的话，德文，这不是我刘德喜欢卖弄德文，不，这个字在西方语言成为专有名词，啊，英语世界也直接用的，啊，几乎直接用的。就 system level 就谈这个很简单的情况。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文学的例子都有一个具体的情况，比如我们讲一个结婚的这个喜帖，它就是保存在什么真正的婚礼里面嘛，就是真正跟婚姻相关的事情是很容易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实况呢，在具体的留下来的经典当中，我们可以回顾大概分为几个最常见的。第一个是向外邦人宣讲啊，然后呢跟犹太人对话，像我们今天的福音里面，犹太人问天国什么时候来啊，那么有最早期的要礼讲授，那有这个礼仪的活动啊，固定的语言的格式，我们在开始课程讲的一些赞美诗歌，大概在礼宝，然后有什么真正的祈祷聚会跟读经的活动里面，那这些都是一个实际的重复出现的场合，那很多用语在这边重复的被使用，那使用的次数多了以后自然就保留下来了，那后人就容易收集的一个材料。那后来怎么样，为了方便，为了好使用，他们就先写成小的文字了，让后人可以直接的念了。我们大概今天的这些祈祷文呢，最早都是这样出来的。我们今天有不同的那个祈祷经文嘛，对不对？那么在一般的比较乡下地方，还非常多的这个使用啊。其实我还觉得蛮值得推广的那个固定的礼仪祈祷经文啊。当然就是不能够练太快，练量太大。我去过几次大陆的农村里面服务啊，那练经的那个速度跟那个量是吓死我，对不对？根本跟不上。我已经是讲话快的人了啊，跟他们怎么练？我说他们怎么练的那么轮转，对不对？那个舌头跟嘴唇不会打结的，太厉害，对不对？那你就问说那个练经有没有意义？不能讲完全没有意义，但你怎么样把那个经文啊真正的稍微想一想嘛，好像是。我不认为说念每一句话都要想得透彻，不可能的啦。但那么快速，那么短时间啊，一大早起来练，就是以前还更早一点，练三个小时，对不对哈？那怎么你就是把一个事情做完，对不对？热心是让人佩服，但那个实质的效益啊，值得讨论啊，这样子。好，我们现在第三个阶段就是福音编辑的。我们到现在就明白了，我们看这一段教会文件怎么写的。这个原始的教导最先是口耳相传啊，口传，对不对？然后笔之于书啊，形成文字东西。然后因为不久以后便有许多人尝试把和主耶稣有关的所完成的事迹着手编辑成书。好，这个教会的文件福音中的历史性真理直接用了路加福音的序言的话啊，那从路加福音序言我们也看见嘛，在四部福音成书之前，已经有不少人尝试写下跟耶稣相关的记载。那么这四部福音当中，我们也可以从当中辨识出来很多本来就应该是现成的文字材料。如此我们就清楚了，说福音的作者更好称的是编者，所以他们所做的工作是编辑的工作，当然有他们的写作的功能、哦、对他们，但是他不是就是随便的编辑，还是有一些在材料跟材料之间的连结上面，那可以看出这个作者他的特质、哦、所以我们一个表格跟大家就是看的这个福音的书作品的形成、啊、把手头的材料收集，有口传的，有写成文字的，然后呢会按照信仰团体具体的情况，他们的需求，有这个作者愿意表达的目的，然后呢编辑起来，把这些材料就收集好以后呢，然后要检验，然后检验真伪嘛啊，会很多会产生很多可能是离事实有点远啊，太过渲染，他们就稍微检验一下，然后分类组合啊，重新加工，然后成我们今天有的福音作品。好，我们看这段话是圣使们为教会的好处写了四部福音。好，这边当然是只谈什么正典福音了。我们知道，就称这些人们是神圣的历史作者们啊，圣使们。每个人按照自己特定的目的，采用合适的文学方法来写作，很清楚啊。每个人特定的目的， 合适的文学方法啊。他们有时由传统所流传下的丰富资料中选择一些出来，再加上另一些予以综合，又把某些事情按照教会的情况而加以解释。当然这个教会是这个作者设身处地的教会了，对，它不是一个抽象教会啊，是当时这个作者生活的团体里面啊。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在于使读者能够明认啊，圣使们向他们所传播的事情的可靠性，并从而获得信仰啊。他们的目的是让读者们相信这个是可靠的，并因此得到信仰，这是最终目的啊，使他们能够相信耶稣是主，耶稣是墨西亚嘛。好，圣使们从通传给他们的材料中选择那些适合于身处不同情况的信众们，以及圣使们心中特定目标的事物，并且也使自己的叙述适合于这些情况和目的。好，你就知道写下来的都是精心挑选的。所以你不会奇怪啊，圣经里面你可以说每一个故事都典范故事，大概相类似的故事很多，他留下几个特别的，特别能够怎么能够符合他愿意写作，他心里面所怀的写作目的。好，然后由于一个叙述所含的意义会因着所陈述的事物先后次序不同而改变，因此福音作者们也把救主言行以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并为其读者们加以解释。所以很清楚啊，作者们是以他们当时的理解了为读者解释，所以他根本就没有真正管这个事物的实际的历史顺序，而是把所收集材料他编辑成一个好像有时间先后顺序的样子，但这个时间先后顺序是按照作者的写作目的定的，并不是客观的历史里面真正的先后发展的目的。好，当福音作者们把主的言行安排不同的次序予以连贯时，并不影响叙述的真实性，他们并未逐字逐句的表达耶稣的言语，而是按其原意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啊。所以这边所谈的叙述的真实性并不是事件客观的发生的真实，而是表达传达的救恩真理的真实，是这一个作者跟这一个写作对象的团体，他们一起在天主圣神带领之下，他们能够领悟的真理啊，这个是我们传的福音的真理啊。它的确是在客观的历史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呢，作者并不是逐字逐句的表达耶稣的言语，按照耶稣本来的意义，不是的啊。这边看我们今天看的福音其实已经是第一步的最早期的对耶稣言语跟行动的诠释。那这个诠释过程呢，教会接纳，是圣神带领之下成为我们信仰的标准。因此我们要避免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我在读路加福音讲路加福音的时候啊，不要马上要跳到别的福音里面去了，不可以的。这个先在这一部福音里面先知道他来讲什么东西，然后才有比较的问题，相同的材料别的作者在怎么使用的。我们常常这种情况，就是常常发现可能各位听不出来了，我常常就是说，别人说我去望弥撒，别人神父觉得很有压力，我没有要给他什么压力啊，对不对啊？可是我听了觉得，哎呀，这个讲的东西是奇怪怪的，明明读的是马尔谷，你讲马窦去了。那这个当然我们读的我们会有直觉可以反应，但你们知道现在这个世界高人很多啊，很多人很认真的啊，那你这样子两三下以后，别人就对我们失去信心了，一定的啊。你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在这个圣经里面，各位可以看我们今天的，如果你今天还没望弥撒，你或者已经望弥撒，你听听看，你现在看今天神父讲的道理，今天是耶稣对法利赛人说天国来临啊，天国已经在我们中间了，什么意思？然后呢，对门徒们说人子来临，为什么会转换语气？为什么对法利赛人讲一套，对门徒讲另外一套？啊，你们今天弥撒等一下去听看神父有没有解释，好不好？这是今天的路加福音的重点嘛？ 他是在区分的。当然你要问路加在讲什么东西。我们当你听到这个不是在这里不是在那里这个问题一直延续下去的，我们知道到了中途大师父第一章，耶稣复活后显现，门徒们还问吗？主现在要复兴以色列国吗？很惊人，对不对？因为圣神没有降临嘛，路加的脉络里面，所以这个问题一直是天主的国是不是世上的国，是在人心当中的呢，还是具体的领域？是天主的统治权，还是领土围墙？这路加要讲的东西了。大概我可以，这是一个理解方式，我不敢讲绝对是，对不对？这是一个理解方式。那你可以看，当耶稣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天国就在啊，只是他们不知道而已。这是法利赛人面对着救援，面对着天主，面对着神，他不知道。所以说天国在我们当中，只是不知道而已。身在福中不知福，最经典的例子就今天的福音了。好，那么另外一个耶稣跟门徒们的话，大家想想看吧，讲完就没什么意思了。好，接着是福音的撰写，我们就看见了，基本上是编辑了，编辑。所以福音的作者们，他们最根本的工作是收集、修改、汇整、编辑。这是真正的。那我们成果就是我们今天有的这个四部福音书，有四个福音作者给我们四部福音的作品，马窦、马尔谷、路加跟若望。那内容呢是很清楚，讲耶稣的言行啊，然后呢苦难死跟复活啊，安排成一个好像是耶稣的生命的历史一样。那我们知道马窦跟路加加了童年的故事，那若望呢更把这个耶稣的存在提前到跟天主在创造之前，在最后呢耶稣的生命事件是到他的死亡复活跟派遣门徒外出传福音作为结束。好，这是四部福音基本上共同的内容，只是表达的方式各有特色啊，非常不一样。那目的都是一样的，就希望这些教导成为人们建立信仰的可靠基础啊，让人可以进入信仰。每一个福音作者编辑写作，他的目的是把信仰给人，让人相信啊。用若望福音的话，相信他是天主子。那么有两段非常关键的经文，就路加福音第一章跟若望福音的结尾二十章啊。那因为我这二十章当作结尾，因为二十一章是附录啊，连我们的诗高本圣经都先写了附录。所以二十章最后的话很清楚的，耶稣若望福音二十三十节，耶稣在门徒中还行了很多别的神迹，没有记下来，这些记录的是为了叫你们相信耶稣是摩西亚天主子啊，这写作目的嘛，对不对？我写下来是为叫你们相信耶稣是摩西亚天主子，然后呢你们这样相信呢，就因他的名获得生命。好，这是福音书写作的目的，若望福音讲的再清楚不过了。那路加是告诉这个德奥斐罗，让你认清楚跟你讲的道理是正确的，这样子正确性这样子。好，所以最后一段话就是圣经学最新的研究成果就显示了，耶稣的教训和生活，他之所以被不断的传述啊，不是为了把这一切保存在记忆里面而已，不是为了保存记忆，更是要重新宣讲啊，要不断的借这个平台让教会成立一个信仰跟伦理的基础啊，这个是要核心重新宣讲的了。我们当然就是要，我们的问题就是这个，我能不能够在今天面对我现在的听众讲相同的内容？你说实在讲道理很困难，为什么？因为讲来讲去天主爱你，讲完了，不是吗？你讲一讲，天主在耶稣救了你就讲完了。那你怎么样把这个核心的内容在此时此刻面对听众对象讲清楚，让他觉得是真的对他的啊，让这个听众真的发现天主爱你，这个你就是他，就这个人，就这个听众，这是关键的，这是我们今天在宣讲里面最大的挑战了啊，特别是当一个 一个堂区神父在一个堂区里面服务了几十年以后，你怎么讲啊？所以我们得不断的要进到当此时此刻的生活里面，等于我们就是，我想这个牧灵工作基本上是陪伴基督徒一起啊，在每天的生命里面去发现这个古老的耶稣的生命的故事，在此时此刻有效，对我有效，他此时此刻救我。这个是大概牧灵工作，我想是讲唯一不过分吧，啊，唯一应该注意的事情。这能够做到大概就问题不大了，当然是不容易啊。好，我们这边做综合，就是福音的形成呢有三个阶段啊，开始的阶段，传统流传的阶段，然后是福音书的成熟阶段。那么耶稣是开始，他的生命是开始，那么传统流传就是有口传先，有文字的小传统，然后是福音书最后的编辑。那么真正的内容是很简单，最后都是讲耶稣的言行啊。那耶稣他讲的是天国临近，他告诉我们天主是父，但是在初期教会的宣讲里面已经把这个重点转移成耶稣就是主，耶稣就是天主。你可以用若望福音里面这个多马斯多默的宣信吧，我的主，我的天主，就是耶稣就是真正的天主。那么这是在复活光照之下才能够领悟出来的啊，在耶稣复活的事件，死亡跟复活事件之后呢，让人们重新去看耶稣生命的历程，他的宣讲，他的行动，让人们发现，把这些留下来，这是我们所有的传统的内容。然后最后由作者把这个传统收集好以后，再按他真正当时的生活的情境编辑成书了。那目的也是很简单的，耶稣是劝人进入天国啊，时期已满，天国临近，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啊，马尔谷福音的最根本的一句话，耶稣开金口的一句话。然后呢，是在传统的流传的过程当中，是初期教会的宣讲嘛，劝大家悔改嘛，转向耶稣，然后信从他所带来的讯息。然后呢，最后福音的作者写下来，要确保这个传统正确无误，能够一直的传递下去，长长久久。所以三个阶段的内容是一致的。因为都是耶稣的言语跟行为，另一方面又很清楚的彼此有别啊，有区别的。所以在口传阶段呢，人们已经经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所以呢，在口传的阶段就已经相当程度超越了历史中的耶稣层面啊，因为他们在跟耶稣一起生活的时候还没有把耶稣的生命看成救援事件，只是一直在活啊，我当时就这么相信，他们就不会逃跑了嘛。所以在耶稣死亡跟复活，他们就已经很清楚了，他们曾经跟耶稣一起经历过的啊，说从若翰施洗开始，到耶稣从他们中间被接升天为止，那些全部的事件，现在对宣讲者跟聆听者都同时成为救恩事件，就那幅度已经往前走了一步了。然后呢，福音书成书的时候呢，又跟口传的时期不一样了啊。作者把不同的材料，在不同场合保存的材料，现在针对一个信仰团体更完整的编辑整理，成为一个好像前后连贯的作品，而且几乎也是怎么样，从今以后再也不能更改。用我们教会的语音就是说，公开的启示就结束了，到此结束，定型。啊，我们剩下的是不断的在圣神带领着去更深的领悟这个启示，而不是去发明启示，啊，去领悟公开的启示，啊，所以三个阶段的表达方式可能不一样，但是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让人得到天主从永远给人所准备的救恩。好，随着时间的改变呢，这些传统的材料就慢慢从口传，从文字传统慢慢的形成了福音书。那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是墨西亚，这个核心的信仰就越来越成为我们所有基督徒信仰的对象。我们相信拉扎勒人耶稣就是复活的基督，这是整个的福音书能够形成的过程。我希望各位能够好好读一读那个 这本小书嘛，这个教会的历史文件，1964年的哈，福音中的历史性整理，包含这个皮斯麦尔神父的他的一个诠释，都会帮助很大，对各位一定有很有好处的。我们对于第一讲福音的导论就到这边做个结束，我们要接着进到分别的福音作品里面，我们从马尔谷开始。